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表文件，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对朝鲜的成品牛出口经常违反联合国对朝鲜制裁规定；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6月份从朝鲜进口商品大幅度减少，比同比下降了92.26%。在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之际，北京持续放软调门，不再强调跟美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对朝鲜的成品油出口经常违反联合国对朝鲜制裁规定，并敦促该委员会下令在今年余下时间内禁止向朝鲜出售成品油。美国提交的文件指出，通过对卫星照片的分析等发现，朝鲜通过在海上通过船只转运的倒货手法进口石油制品，今年1月至5月期间，装载石油制品后的朝鲜油船总计在朝鲜西部南浦、东部元山等港口入港89次。美国代表团的文件列出了参与海上交易的朝鲜船只的名称、大小、停靠港口以及日期，指出即使假设各只船的装载量仅为复合的1/3，至今年1月至5月就已经达到全年50万桶的上限。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以及一份为联合国朝鲜制裁事务委员会准备的解密情报简报报道说，美国指出朝鲜是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朝鲜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协助下完成这些交易的，这些交易破坏了美国和联合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在朝鲜去年11月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后，通过制裁决议将对朝鲜的石油制品进口限制为每年50万桶。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公布的数字显示，根据联合国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制裁，中国6月份从朝鲜进口商品大幅度减少，同比下降了 92.6%。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在发布会上说，中国2018年上半年对朝鲜进出口总额 70.7 亿元人民币，下降 59.2%， 其中出口 63.8 亿元，下降 43.1%， 进口 6.9 亿元，下降 88.7%。 黄颂平说，中国今年6月份对朝鲜进出口下降 58.1%， 其中出口下降了 40.6%， 进口下降 92.6%， 这是中国对朝鲜出口连续第11个月下降，从朝鲜进口连续第10个月下降。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但是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的制裁、贸易制裁仍然有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朝鲜兑现其和承诺之前，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不会解除。蓬佩奥本月初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与世隔绝的朝鲜，其几乎全部的贸易和能源供应来自中国，但是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对朝鲜实施贸易制裁后，北京对朝鲜的石油出口设限， 并且禁止进口朝鲜的纺织品、海产品和煤炭，大幅度减少了朝鲜的外汇收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四，北约峰会结束，川普总统离开比利时，抵达英国展开访问。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在美中贸易终端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出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给他的一封信。不过，那封信当中只字未提核武器的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他已经抵达了这个英国，那么抵达伦敦的时候呢，在这个他今晚要下榻的就是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官邸，也就是温菲尔德庄园的外面呢，有许多的欢迎群众。那么呢，而且他们还播放着这个英国的知名的团体披头士 The Beatles 的歌曲，叫做我们能解决 We can work it out。 那似乎呢，就是象征着即使这个美国与英国之间有很多的分歧，那么英国自己本身呢，也现在像脱欧还有一些移民问题上的困难，但最终呢，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获得解决。那不过与此同时呢，在伦敦的街头上也看到有很多的抗议群众走上街头来抗议川普总统，有些群众手持不同的标语，例如说写着不欢迎川普，或是川普停止说谎，要人权不要川普等等的标语。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是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则是在布伦海姆宫来设宴款待川普总统一行人。那么呢，这个布伦海姆宫其实就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不过呢，在抵达伦敦之前，离开布鲁塞尔之前呢，川普总统举办了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他除了回答关于北约跟这个德国等问题呢，当记者问到他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川普总统出乎意料的却是以美中贸易战作为回答。那么川普总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第一天就说过，无论是中国或俄罗斯，你知道我们正在与中国处理贸易问题，我不会说那状况很容易，因为老实说，过去的美国总统们容许了那多年滥用情况的发生，所以我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我一件一件的来处理，而且我处理得很好。不过中国的情况将会，我想最终会非常成功的被处理好。我对他们的总统有很高的敬意，你知道，习主席，我在那里待了两天，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神奇的两天，而我想最终我们将跟中国做很棒的事情。现在我们处于很讨厌的贸易战当中，而我想最终事情会解决的，我真的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川普总统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现在是听到说已经可以播出川普总统讲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从一开始就说，无论是中国或俄罗斯，我们正在和中国处理贸易问题，而我不会说那是件容易的事。老实说，那是因为多年来几位美国总统允许那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我一件一件的来处理，而且我处理得很好。我相信我最终会非常成功地处理好中国的问题。你知道我很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在中国待了两天，那是我人生中相当神奇的两天。我想最终我们会和中国做很棒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处在恶劣的贸易战中，但我想最终这会得到解决。我真的认为我们有极大的优势。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意外的提到了美中贸易问题之外呢，川普总统在这个访美的行程当中，他在推特上也是没有闲着，他的在推特上发出了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给他的一封亲笔信。那么这封信呢是在7月6号写的，在信当中呢特别讲到几项重要的事情，包括金正恩说24天前在新加坡与尊驾重要的首次会面，以及我们一起签署的共同声明，的确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旅程之始。我坚定相信我与总统尊驾间展现的强力意志、诚心努力以及独特手段，为了开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崭新未来，必会水到渠成。我信心满满，这促成朝美关系的划时代进展将会推进我们的下一次会面。那不过呢，在这封信这一页的信当中呢，金正恩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核武、 核项目或者是核能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也说，他说啊，金正恩一定会尊重他们两个人所签的合约，他用的是 contract 这个字。但是在这个信当中呢，金正恩提到两次，但都是只有说这是我们的共同联合声明，所以呢，并没有说到合约，也没有提到核子或核能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川金会之后，似乎这个美国与朝鲜对于这个所谓的无核化好像有许多的意见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么在这个美朝之后的关系进展，我们看到是说7月5号，当时呢有外交人士向媒体透露说，川金的第二次会面可能会在瑞士举办。当时呢说到说，朝鲜外交官已经被派往伯尔尼、达沃斯还有日内瓦来获取当地的会议厅还有酒店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么7月6号到9号呢，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但是他并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而我们刚刚所提到那封信呢，是金正恩在7月6号写的。那么在7月12号呢，今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公布了给金正恩的信。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离开朝鲜之后，朝鲜方面却发出一个严重的声明，说美国对朝鲜提出了流氓的要求。那么就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新闻报道，是说，在这个朝鲜以及韩国本来应该要这个与美国这方面的官员一起来会面，来讨论朝鲜方面归还朝鲜战争死亡的美军战士的遗骸，但是呢在预定的会议的时间到达了，朝鲜的官员却没有出现。所以因此呢，无论是金正恩的信当中连核能这两个字、核子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到，或者是原本答应的要归还美军的这个遗体啊，这个官员却没有出席会议，所以看出来呢，未来美国与朝鲜之间还要继续的谈判，可能并不是像川普总统所想象的那么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此前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中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秦永敏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20多年，他因为和平推动政治改革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70年以来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8年7月11日，秦永敏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香港人权团体呼吁实行刘晓波参与起草的08宪章理念，让所有维权人士苦尽甘来，得到自由与平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7月13日上午，香港公民党、社民联等团体前往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游行，要求落实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6项08宪章当中提出的理念，释放所有的维权人士，以此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报道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将不会出席在德国举行的追思会。分析认为，刘霞若参加将会牵连人在中国的胞弟刘辉。另外，刘霞本人也不是政治人士。不断透露的细节披露，中方允许刘霞前往德国之前，曾要求德国方面不要对此事大肆宣传。刘霞获得自由后，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策略。对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琪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
刘霞作为人质外交的一个目的，我们是理解，但是我们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当把自己的民用的人质作为一个筹码，作为一个人质用来交换外交的利益是可耻的，是不可以接纳的。我们一定会把所有要求把所有的门问的人士维权的律师 释放这个中国所有人的心愿。
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刘晓波遗孀刘霞释放一天以后，秦永敏已经被判了13年的刑期嘛。
梁国雄认为应该通过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这是刘晓波发起08宪章时候的诉求。报道说，中国当局没有允许刘霞带走刘晓波狱中300万字的手稿，以及刘晓波骨灰被撒完后剩下的骨灰盒。刘霞目前已经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无限期居留许可，无需办理政治庇护。除上述游行示威活动外，香港支联会今天晚上将在天马公园举行悼念刘晓波逝世1周年的追思会，预计活动将会吸引大批市民下班后前往参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刘霞前往柏林后表示，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质疑林郑月娥是为中共遮羞。毛孟静表示，刘霞并无任何的罪行，却一直被软禁，即使现在允许他出国，也是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何为人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知名艺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前夕，他的妻子刘霞获得释放，抵达德国柏林。刘霞的自由是刘晓波生前最大的愿望，不过刘晓波的遗愿也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一半。2008年因参与起草08宪章而后遭到中共关押，一直到2017年因肝癌病逝的刘晓波，在他最后陈述当中曾经说他自己没有敌人。他在远行1年之后为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留下的祸事究竟是一场大国的政治交易，还是给更多无名的中国艺人士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对这个问题，留下的好朋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田奇是这样看。
我看到刘霞外表比我想象中是比较结实一点，我原来以为她会更瘦弱，但是她笑着跟我说她是金玉其外败属其内，那么但是并不是，就是她精神是状态很好，但是事实上她的体力是非常非常的虚弱。那么医生其实要求她，德国的医生要求她尽快的进行一个身体检查，他们甚至于说要她明天去检查，她就拒绝了。她说明天是这么一个对她来说这么一个伤心的日子，她不愿意但是她会尽快的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医疗的照顾，和他会先好好的检查他身体，同时呢会就是怎么说 check 就是看看他到目前为止所吃的这些药对他是不是是不是好，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另外呢他现在是不方便于面对公众，也不方便跟媒体有所接触。我相信这个理由大家能够理解也可以说是也应该也可以谅解，因为刘霞非常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刘晓波对她丈夫的关心和对她进行的这些援助。但是德国的政府他们跟刘霞说，你出了中国境这个国境之后，你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都你完全可以，你不需要向我们报告我们请示，完全不需要。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以前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不管是陈光诚或者其他的人，
是
他们出来以后也碰到很多的这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事情他们知道是不能说不能做不能够怎么样的。那么所以请大家理解。至于您刚才说明天我们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大场举行但是刘晓已经跟我说他不会参加。 但是他也我同样的转达对所有在场人的关心，因为明天的这一个纪念活动是非常的盛大，会有我现在没有办法估计，但是一定有几百个人，我相信大概有五六百甚至于更多的的人来参加那个这个教堂Getsemane Church， 它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背景，
是
就是当初这个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在东德这个人们用脚投票的时候起来，在最后的那个时刻，1989年的这个夏天以后的这种争抗，这个教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选定了这个教堂也是有特殊的意义。那明天会是一个让人记性，但是有一点是重负的感觉的一个纪念活动。
刚才说话的这位是刘霞的好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他一直在德国居住。那么刘霞在7月13日，也就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他不会参加在德国举行的追忆会。那么他有没有自己的特别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呢？就此廖天琪说，
他说他要安安静静的自己把他的心和他的这种思念又跟晓波连在一起，他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或者是来跟晓波甚至于进行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对话，这是他跟我说的。那么当然他明天不能参加我们这活动，说实在的并不是他的身体力不支，而是有他这样的考虑。您也说了，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国内，刘辉事实上他是在假释期间之中，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他可以马上又被投入监狱。
那么刘霞的获释使许多人百感交集，在2010年曾经前往奥斯利出席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对此有什么观感，有什么想法呢？刘晓波、刘霞接下来是否可受邀代表已经去世的刘晓波领奖？北京方面对此有什么态度，有什么说法？就此杨建立说，
答案是这个是肯定的，我先谈谈我的心情
好的，
在前天看到刘霞这个出来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可以说非常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是个迟来的快乐，因为它迟来就说明它前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一群苦难铺垫的。当我们看到刘霞进入自由世界，展开双臂，像在自由世界里这个灿烂的笑容，像在自由世界里飞翔，也像在拥抱自由。哎，我们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就觉得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是这样的高兴，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是真的值得我们非常多的去这个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刘霞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能够自由的选择他想过的生活。大家不要对他进行这个道义和政治上的绑架，就说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妻子，他就负有某一种责任或者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这些我觉得都不合适的。刘霞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生活方式不是他自由选择的，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终于他来到了自由世界，让他选择一个安静他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很多人最近几天呢也都非常关心诺贝尔奖金的事情，这个是个去年我们没办法公布的一个消息。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就是如果这个得主已经去世了，这个奖金就不能再发。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我们得知晓波获了肝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着急，一个是特别希望晓波还有刘霞能够到自由世界里，那得到更好的这个医治。那刘晓波呢，如果这个医治不能够最终救他的生命的话，他可以像一个自由的人死去，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愿望。但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没有达成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到就这笔奖金的事情，因为这对刘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个和我们的这个 法律顾问，就是 Jared Ganser， 他也是刘晓波生前的国际这个律师，当时我介绍给刘霞的，一直给那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就这个事情进行交涉。诺贝尔奖委员会说，我们这个尽快的设置一个表让刘晓波签字，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刘晓波如果不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在他来到自由世界之前他已经去世了，但这笔奖金仍然给他留着，但需要刘晓波的签字。这封信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的面前，
给我们展示一下，
啊，这个展示一下的，这是这封信，
这个，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这是这封信，
可以转达给刘霞，
啊，这是这封信，嗯，然后呢这个是当时的表格让晓波来签的，这个地方是晓波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经过数次努力没有把这个表格啊送到晓波的这个手上来签，因为当时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困难的那种局面。那我们经过数次努力失败以后，我们又给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报告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就是说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的情况。
对，第一个，
第一个，
甚至你也
没
有
办
法，没
办法，未来能不能出现，我都觉得我很怀疑，可能是唯一一个了。历史上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说不管以什么情况下，只要他的太太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就可以领取这个奖金。所以这是这样的决定。昨天我还看到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女士的一个发言，一个是为刘霞获得自由感到欣慰，同时也欢迎中国的这个举动，那同时也邀请刘霞随时能够到奥斯陆去，能够带刘晓波领这个奖金。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有关刘霞的提问的时候直言不讳的要求记者不要再问了，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方面的态度。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把刘霞获释这件事当作大国之间的政治交易呢？对这个问题，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说，
华春莹作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啊，我听到他讲了一句实话，就是说刘霞根据自己的意愿，本人的意愿到德国啊，重复了好几遍，这是真的，刘霞早就有这个意愿。但是华春莹没讲故事的另一半，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为什么今天而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所以这个故事他没有讲啊。我觉得呢刘霞出自由离开中国到自由世界应该是一个迟早的事情，这个的运作呢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包括刘霞本人的好朋友廖义武还有天琪，他们在德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德国政府方面就一直非常主动的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刘霞能够到德国去。而最后的底定应该是在今年的五月份，这个呢是在上周二7月3号，我和 Jared Ganser 我们一起到了德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那官员里做了一个拜访，就刘霞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这个当时是询问啊，默克尔总理到底有没有得到中国政府那边的承诺，一定可以让刘霞离开中国到德国去。那这个德国大使馆的回应是这样，他说默克尔总理给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讲了，而且基本上已经抵定，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等待。那杰瑞德·甘瑟和我们呢，我们都非常的着急，我们说你不能等待啊，中国政府他承诺了，他有可能是这个根本不去这个履行他的承诺，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当时敦促德国政府能够和法国政府、美国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加拿大政府一起联合，就这个事情呢再向中国政府这个施加压力。但这个德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表态呢非常镇静，他说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等待啊。他的这个意思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他们知道刘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中国到德国来，但是是不是就说那一天，为什么是那一天，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那换句话讲就是五月份已经基本上确定就是要让刘霞走，但是哪一天放刘霞走，这个中国政府要做精细的计算，他要这个举动要得到他最大的好处，能够得到他最大的利益。而就是在这个时间啊，李克强在德国访问，在这之前有和这个中东欧国家有个峰会， 本月17、18号又一个峰和那个欧洲的峰会在布鲁塞尔。这个峰会呢非常重要，因为欧洲正在摇摆，正在摇摆是不是联中抗美。而在刘霞释放的第二天，川普就要去欧洲，去布鲁塞尔参加那个北约的峰会，
在一起的
峰会。所以这时候呢，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讨好欧洲，所以选择那一天，我认为和这个大国的外交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放不放刘霞这件事情和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对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人来说，这个星期是默哀的一周，星期一是709大抓捕事件3周年，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1周年。唯一的一抹亮色是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软禁8年之后终于获准离开中国，2天后却又传来意见人士秦永敏被判刑13年的消息。星期四，也就是7月12日，在美国国会山脚下，多名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人士齐聚一场名为“要改变，不要枷锁，与良心犯肩并肩”的集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与会者说，刘霞的获释令人振奋。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他所遭受的苦难和许许多多仍然身陷囹圄的中国良心犯和他们的家属。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说，中国的每一个宗教社区都在遭受迫害。
Catholic Church is going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time.
天主教会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刻，多名信徒和牧师被拘，法轮功信徒正在被逮捕。在西藏，一场文化种族屠杀正发生在人们眼前，几十万维吾尔人、数千名维吾尔儿童被带走，关进拘留营。那些拘留营几乎让人想到斯大林和纳粹时代的集中营。
王全璋、江天勇、秦永敏、曹三强、扎西文瑟，这一个个仍在狱中的中国良心犯的名字在集会上被提起。与会者说，国会众议院正在推动一项跨党派的议案，设立良心犯日，让这些名字为世人铭记。
压迫者使用的最令人痛苦的酷刑，就是告诉犯人们，没有人记得你们，没有人知道你们在狱中，或者为什么在狱中。
佩洛西说，这个星期是默哀的一周，也是行动的一周，为人权而战的事业必须继续。
我仅代表国际特赦美国分会，让每个中国人知道，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会为你们的人权而战，我们会让中国履行其对普世人权的承诺而战。
You are not forgotten. Events like today,
你们没有被忘记，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国会听证、研究、公开文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终结李文族和其他709太太们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为了推动班禅喇嘛伊里哈木的获释，都是为那些要求北京结束其侵害的人们提供帮助，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就像我们难能一见的这个星期通过刘霞的获释所看到的那样。
Through that goal, as we saw for once earlier this week with Liu Xia's release.
理查森说，刘霞的笑脸让他瞬间泪流满面。他说，经历了地狱般苦难的刘霞还保留了欢笑的能力，没有言语可以表达那一刻的感动。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刘霞的弟弟刘辉还留在中国，中国政府可能会骚扰迫害他们，以便让刘霞保持沉默。刘霞尽管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但依然受到限制，所以美国政界和人权捍卫者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VOA 卫视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6月份对美贸易顺差为289亿7千万美元，相比5月份的245亿8千万美元，中国对美贸易 顺差创历史新高。中国表示2018年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总体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 5.7%， 进口增长 4%。 6月份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出口商努力赶在7月第一个星期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实施之前发货。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一次性的顺差增长会随着加征关税的实施在未来几个月逐渐下降，但是这种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争端。分析人士认为，要求北京削减贸易顺差的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以最新的数字为依据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中国也于7月6日对美国34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后，美国总统川普又称将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华盛顿还警告北京说，可能最终要对从中国进口的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大约5000亿美元，同期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仅为1350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中国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11.3%， 超过路透社对39个分析师所做的 10% 的增长的预测，但比5月 12.6% 的增长增幅有所下降。
在美中贸易战逐步升级之际，北京持续放软调门，不再强调跟美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7月12日面对美国川普总统所发出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10% 的威胁，北京官员似乎放软了调门。北京的调门放软是过去几个星期来的趋势。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习近平2012年登上中国大位执掌中国大权以来，频繁对外展示强硬姿态，甚至展示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不必要的强硬姿态，成为北京的外交新特色。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不惜跟北京打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以迫使北京改变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之后，北京一度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7月6日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中国不顾川普总统在先前发出的不要报复，否则会有更多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的警告，立即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3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同样额度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媒体称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立即展开了反击。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应对美国未来的贸易战措施，中国的反制措施将是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更注重杀伤力。但中国的官方媒体没有再提先前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7月11日美国政府兑现川普总统的警告，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7月12日星期四，中国商务部就美中贸易战问题举行记者会，有外国记者问昨天美国公布对中国2000亿价值产品提高关税，中国具体打算怎么反制？中国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回答说，对于美方的贸易霸凌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击，以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外国记者追问道，请问反制措施都包括哪些？高峰拒绝对记者的明确提问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含糊其辞的回答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击。高峰在记者会上也没有再提中国准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有杀伤力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反制措施。中国国内 外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喜欢说狠话，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色就是说了狠话之后，面对现实又悄悄的后撤，不敢说话算话。2013年11月下旬，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一年之后，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国军方宣布在中国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外国飞机通过那里必须跟中国军方事先通报，否则将有可能被击落。美国旋即派遣两架没有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那一海域上空，以表示不承认中国军方所宣布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方并没有对以速度飞行快而著称的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拦截，更没有威胁要将美军飞机击落。在中国网民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军方明显的欺软怕硬的作为发出嘲笑之后，中国军方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军飞机的飞行进行了全程的监控。中国军方的这一表示招致中国网民更多的嘲笑，武大郎全程监控了西门庆幽会潘金莲的笑话在中国不胫而走。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星期四7月12日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做出结构性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继续与中国进行经贸谈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介绍。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是就国际金融系统这个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财长姆努钦出席。根据相关法案呢，财长每年是要都是要就该议题出席国会听证的。那么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持续之际，议员们在会上更为关心的是贸易问题。那有议员就指出，川普政府之前的减税和去监管政策意在刺激投资，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引来贸易伙伴和中国的报复，导致一些企业暂停或是暂缓投资计划，给原本积极的增长势头蒙上不确定性。姆努钦是回应说，虽然有些行业成为被报复的目标，但是川普政府是不会让经济增长受到损害的。那他表示，政府所做的就是为美国企业创造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以及对中国征税这个增加关税这个问题的时候，这背后的大战略规划，也就是 master plan 是什么？姆努钦说，目的呢是要让中国更加的开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谈过，我们给他们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答案就是我们想要确保他们开放市场，公平对待我们的公司，这样我们就能增加出口。我认为中国购买我们价值1000亿的商品，我们购买他们价值5000亿的商品，我们公司有极大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增加出口。因此总的计划就是让他们开放。
那在星期四长达3个多小时的听证中，来自密苏里、乔治亚等州的议员是对关税表示担忧。他们说，美国与中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冲突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影响。那前面易华也是提到，美国参议院周三的时候是投票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的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决定方面的作用。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政府这本周呢是决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也是誓言会做出回应。那这就表明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的贸易冲突呢可能正在进一步升级。那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有议员就问到美中高层之间的经贸谈判据称是已经被搁置了，那么他们就问谈判何时会重启，财长是否会计划参加。姆努钦回答说，只要中国做出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和中国谈。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s, I plan to participate.
是的，我计划参与。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中国只要认真做出结构性的改变，我和本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他们谈。
穆青在听证中也是再一次的强调，这不是贸易战，而是争端。而不幸的是，一些产业成为被报复的对象。他说，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受影响的领域。他还表示，北美贸易协定目前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正在为此努力。他最近在彭博新闻网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中国大战略》。军事全球化，中国大战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大战略创建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大战略西方如何反击，来阐述中国的战略及其努力以及西方的应对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上个星期专访了布兰兹，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您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有一个大战略，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也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论意识形态似乎有点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谈论这个问题呢？
So why it'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it now?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破坏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体制。我们看到中国把自己腐败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并支持威权模式。我们也看到他们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个威权的体系对中国来说威胁要小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威权国家不太可能让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Than a democratic country might.
So is it fair to say that China adopted different ways?
你谈到了中国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中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The Chinese have used a variety of tactics.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那里的权威政府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模式，不管是一些幌子机构，还是华人华侨，或是通过政治现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Make a country like Australia more friendly to China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be.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么获得影响力的？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Friendly to China on trips to China and withholding those benefits from those perceived to be less friendly.
But we see the blowback.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弹，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国会议员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还要如此担忧呢？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s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了。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已经做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减少对他们的野心的抵制和防御程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目前正在中国访问，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台湾绿营立委强调，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会谈都应该在对等原则下进行。蓝营委员则表示乐见连战之行缓和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连战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表示，中国如今强盛崛起，只要矫正历史坐标，和平统一一定会驶向胜利的彼岸。连战则说，今天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露出曙光，中华民族所生存的两岸却僵局相向。他还指出，两岸应该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含义之意，双方交流合作互利，增进两岸融合，协力振兴中华民族。连战此行率领了50人访问团，这是连战第4次与习近平会面。此外，包括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国台办主任刘捷一都在会见的名单当中。根据转述，连战稍早与刘捷一会面时表示，希望两岸签署的既有协议与管道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这对台湾农民有实质的帮助。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反对任何有助两岸和平的会谈，不过一定要在对等的原则下进行。
问题是中国从头到尾，无论哪个人，从来没有真的要放弃侵略台湾这个意图。那站在不平等、站在先设定立场的状态下，能够谈什么呢？
叶宜津委员还说，连战不应该再消费台湾的农民了。中国过去表示要买台湾的农产品，结果是少之又少，都只是画大饼。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战。台湾独派团体还批评连战是联共制台的急先锋，想要和中国里应外合出卖台湾，希望连战不要再去中国与虎谋皮。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告诉美国之音，乐见连战前主席能前往中国交流，缓和两岸关系和促进两岸的交流共融。
因为现在台湾跟中国之间政府就完全断讯嘛，甚至有互相激化紧张的情势一再的爆发，所以我们当然很相当的担心。那国民党本来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林维洲委员还指出，独派人士的批评没有道理，连战目前没有任何公职，此行也是私人行程。依照独派人士的逻辑，所有前往中国表达友好的人都是卖台分子了。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两岸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严、相互尊重的原则。他还呼吁中方正视两岸现实，不应借机刻意进行政治操作、分化对立，如此才能真正有助开展两岸的良性互动。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习近平希望透过与连战会面传达希望两岸缓和，避免僵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同时也对大陆内部武统的声音踩刹车。赵春山教授还说，连战此行定位为私人行程，淡化了政党色彩，不过对于两岸关系影响仍然很大，期许能成为重启和平之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当局称，发生在江西安阳县阳春工业园内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发生爆炸。社交媒体上显示大火和浓烟从工厂内升起。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三座三层楼的厂房被烧成钢架，附近建筑的玻璃窗被震碎。爆炸发生在星期四下午6:30左右。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大火在星期五早上被扑灭，伤者被送到医院，情况稳定。当局已经开始对事故展开调查。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用于食品和制药行业的化学品。当地环保部门表示，该公司有三条生产线，每年生产300吨用于食品防腐剂的苯甲酸，以及2000吨用于药品和染料的硝基苯二甲酸。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产地，在过去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业事故，包括2015年天津的一处化学品仓库爆炸，造成165人死亡。去年，山东一家石化厂爆炸，造成8人死亡，9人受伤。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此前，武汉中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秦永敏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20多年，他因为推动和平政治改革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70年以来的73年间，他遭遇抓捕监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8年7月11日，秦永敏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朝鲜的成品油出口经常违反联合国对朝鲜制裁规定，并敦促该委员会下令在今年余下时间禁止向朝鲜出售成品油。美国提交的文件指出，通过卫星照片的分析发现，朝鲜通过在海上通过船只转运的倒货手法进口石油制品。今年1至5月间，装载石油制品后的朝鲜油船总计在朝鲜西部南浦、东部元山等港口入港89次。美国代表团的文件列出了参与海上交易的朝鲜船只的名称、大小、停靠港口以及日期，指出即使假使各船只装载量仅为负荷的1/3，仅今年1月至5月就已经达到全年50万桶的上限。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以及一份文件，指为联合国为朝鲜。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